喂，好，可以哈。在讲今天的神的护理之前，要把昨天讲完以后有一些反应，我也有一些歉意，有些讲的不周全，要稍微有3点需要补充一下。第一点，当我说或者说保罗说神不需要人来服侍的时候，这实在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是圣灵说的，并不是不要我们服侍。我要表明的就是，神是完全的，他不需要有任何人给他提供任何东西，他是完全的。那么天使啊，这些服侍的也比我们好，但是神不需要人服侍，我们人需要学习服侍，我们人需要学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用在永恒当中。所以在今生，我们也训练学习服侍人就像神服侍我们一样，如何把人的恩赐发挥出来，如何学习管理这个宇宙万有。因为将来各位在天上，你有的是事情做，不是只有在那里弹吉他唱歌哈。我们有非常多的事要管理，10座城、5座城，也许不知道多少个星球需要管理。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挑战，是很愉快、很喜乐，但绝对不会是呆板的。我们今天在世上、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的工作、服侍，都是为了训练我们学习怎么样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训练的磨练出来。所以，神不需要人来服侍，但是我们人需要学习服侍，彼此服侍，服侍上帝。不是神有需要，是我们有需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到说欲望是一个好的东西的时候，我是指上帝的创造，这是好的，让我们能够在有欲望的时候，又有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有很大的喜乐和快乐。但是我们的罪恶就是在于我们常常把任何一个欲望或者很多个欲望放在上帝之上，我们容易不让这些欲望受理智的控制，理智又不受上帝权威的控制，以至于就走偏了。所以邪情私欲，圣经讲的是真实的，但并不是说上帝创造的不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整个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面，我们之所以要先讲神的创造，就是讲到他的全能和伟大。可是人的罪恶也往往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帝创造的美好，一切创造的美好，那个目标是要我们去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受造物，不管是比较低级的，所谓比较低级的这些吃喝玩乐，或者所谓比较高级的文明的发展，这些都是受造物，书籍、知识、科技、艺术、音乐等等，都是受造物。这些受造物是非常的美好。我们基督徒一点不反智，一点不反科学，一点不反文明。我们基督徒喜欢自然，也喜欢科技。我们基督徒把这些都当作受造物来使用、来享受。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人的罪恶就在于受造物的太好，引诱了我们用受造物来代替造物主。那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的伟大，就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上帝，而不是归给人，而不是归给受造物，让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的享受金钱，使用金钱，享受知识，使用知识，享受你的身体、家庭、婚姻，使用身体、家庭、婚姻。但是这些都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之所以要讲创造的神，不仅是讲他的伟大，而且是讲到我们对受造物恰当的使用，而不是去崇拜他。好，今天我们讲到这一堂，讲到上帝的管理，神的护理。护理并不是 nursing，护理的是 providence。美国有一州是叫 providence，是 Long Island 的首府叫做 providence 吧？那个New Rhode Island， 对 ，Rhode Island 的首府 Providence。Providence 就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后仍然在掌管一切。那么这个跟创造 不太一样，但是有重叠的地方，因为都是全能的上帝在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昨天我所讲的经文里面说，神给人的一般恩典，即使在这个堕落罪恶受咒诅的世界，神还是有丰富的恩典。我讲神赐阳光给好人坏人，这是耶稣讲的。我也讲到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也是在耶稣的话里面。在旧约里面也有，在诗篇145篇第九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庇护他一切所造的。那么有人说，以前我也会不小心的说这个话，地狱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各位，神无所不在，地狱里面照样有上帝全然的权柄，只是在那里没有上帝的赦免和恩典，因为机会已经过去。那么每个地方神都在掌管，没有一个地方，不要觉得你来到教会这是神的地方，然后你走过一个庙，呸呸呸，这都是鬼的地方。庙里面我知道很多宣教士，包括来中国来台湾，在非洲或者说印度都有这个情形。那么没有地方住，当地的居民仇视他们，有的时候就住在那种那个荒废的庙里面。有的时候有些宣教士，很多了，我看过好几个传记都这样讲，还特别去租那个鬼屋，因为没有人把房子租给他们，就把鬼屋租给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请您不要怕鬼，我跟你讲，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鬼怕你，不是你怕鬼。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我们怕的是上帝，我们敬畏的是上帝，我们怕的是得罪上帝。圣经上以赛亚书，各位还记得吗？你怕神就什么都不怕，你不怕神你就什么都怕，你不怕神你就会怕死，也怕活，也怕白天，也怕晚上。你怕神，敬畏神，有智慧，你就不怕死了。那么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活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我们比世人更知道，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对邪恶是很敏感的，我们对那种肮脏污秽下流的，我们是比世人更多的敏感。世人因为神的怜悯，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善恶的观念，只是他们不肯听从神，所以更远离神。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啊，各位，真的，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一再讲到，骄傲在跌倒之先，不要骄傲。所有的罪都是因为你做错了而产生的，只有骄傲是你做对了而产生的。所有的罪都是因为做得不好而产生的，只有骄傲是你做得太好而产生的。所以你道讲得好，教会牧得好，宣教宣得好，你做长老执事同工服侍得很好，感谢主。但是小心，不要骄傲。我们不是这种假客气，像中国人请人吃饭，满桌的菜，哎呀，没菜没菜，我太太叫贱内，我的小儿子叫小狗，小犬。各位，我们不是那假客气，我们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求圣灵让我们真的看见，我的确是一个乞丐，我的确一无所有，我的确是两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建筑。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有什么美好的不是来自上帝的？我们有的只有罪恶，我们该得到的就是真是罪恶的刑罚，但是神赦免了我们。我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碰到，真是很难说要怎么表达，求主赦免，也请各位为我祷告，希望表达的恰当。 我碰到过有母亲要我为他儿子祷告，康牧师，神一定要救我的儿子，神一定要救我儿子，他儿子得癌症。我祷告，我说姐妹，我会为你祷告，我希望我能够流泪为你的儿子祷告，我求主医治。但是我说姐妹，请你注意啊，你可以求，你不能命令上帝。为什么？你并没有借一个健康的儿子给上帝，以至于上帝要还一个健康的儿子给你。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保罗在罗马书讲完了一切的救恩以后说，是谁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偿还。各位，你可以求神给你儿女健康，但是你只能求，你不能命令他，你没有先借健康给上帝，以至于上帝要还你健康。你可以为你先生求工作，你不能命令他，你没有先把一个工作给上帝，上帝要还你。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是谁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偿还呢？没有，他创造了一切，他给了我们，他白白给了我们。他创造了以后，创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这个美好的世界悖逆抵挡神，神仍然怜悯恩待，在做一切的管理。所以我们今天各位同样昨天也有人问这些问题哈，这都是不好回答的。这个世界这么多罪恶，一般来讲教会在历史上所碰到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包括在今天，并不是基督教合不合科学，这个稍微懂一点科学历史的，懂一点基督教历史的，甚至有不少的学者说，虽然这近代比较少说了，但是有些人会说科学的产生，近代科学的产生跟基督教跟清教徒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我不敢去多说。各位也知道有一个钱学森有疑问，李约瑟有类似的疑问，就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开始。那么有不少的学者说，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创造主，还有一个造物主管理，有秩序的管理一切。有人说科学的精神就建立在这个世界不是变幻不定的。好，我们不去谈这些，我们只是在讲到说，我们对科技文明自然这些都有恰当的，应该有恰当最恰当的使用和喜好，但是不把它偶像化。好，神继续在管理，那个神继续的管理就叫做 providence， 继续在管理就是神的护理、看护、管理每件事情，就包括连我们的头发都数了等等，神在看护管理。是的，我们也知道神看护管理之下有很多荒谬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信主很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仍然相信。有人说神怎么允许这么多的罪恶，各位，约翰一书讲神儿子的显现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神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的罪恶？神已经在消灭罪恶，神已经做完这个工作，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做完这个工作，做成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的完全实践还要等到主再来，让我们忍耐等候。神让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好人，或者我们基督徒只能讲相对比较好的好人，受到冤枉、委屈、折磨、痛苦、死亡，是为了把他的好磨练得更好。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容许恶人横行霸道，是怜悯，是给他宽容悔改的机会。所以各位，下次不要再做这个祷告了。昨天有人问我，昨天有人说他的不信主的朋友说， 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邪恶，上帝为什么不把它消灭？上帝消灭罪人，消灭恶人，我就信了。各位，下一次你就祷告，诚恳的祷告，主啊，求你消灭罪人吧，嘣，你就消失了。你不要这样祷告哦，消灭罪人，第一个消灭的是你哦。神在宽容罪人，那其中宽容的一个也就是你哦。神让毛泽东横行霸道，也让你横行霸道了 不少时间、啊、各位，我不再替神讲话，这些问题不是我这几句话可以回答的。不过基本上我们 绝不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罪恶而不信神。我们看到上帝的宽容与怜悯，我们看到上帝给罪人悔改的机会，我们看到上帝给比较义的人为义受逼迫，使他的善良和义更光辉更纯洁。最重要，我们看到神借着他儿子的死，借着福音来消灭这世界的罪恶。好，神继续在工作。我们今天看到神继续工作的他的创造和他继续的设立或者是护理，就在诗篇104篇。诗篇104篇既在讲上帝的创造，也在讲上帝创造后的管理。那么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都是一种，就是一种形容，文学般的形容，你不能够太让科学 来讲哈，就是上帝创造有一点像上帝盖一个建筑物，把它建得很好。那比较我需要花一点时间讲的是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第一个，这让我们回想起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的奇妙，不过好像圣经上有提到，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是被水盖着盖住的，原来整个世界有点像一个很湿的湿地或沼泽地，水和地混在一起，很泥泞的。那么好像深水遮盖地面是神还没神刚刚创造时候的那个状况，还混乱，还不能生活，深水遮盖地面，那个遮盖地面犹如衣裳把它盖起来。是一直到第一天是神造光，把光暗分开，第二天是神造出空气或者穹苍，然后把空气以上和以下的水分开，第三天是神把水和露分开。好像这里讲到的是第三天，水现在还高过 还是第三天还没到，水遮盖地面。 Well， 是吗？这段经文是在讲神在创造还没到第三天的状况吗？有点像。但是你再看一看，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这好像又是挪亚的洪水。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就是上帝一直在工作，创造的时候他独行其事，创造的时候以赛亚书我们都还记得，他常常讲只有我，只有上帝。那么上帝创造世界结束了以后，也只有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中间学物理的，学天文物理的，我不懂物理，但是我们可以说一句话，整个宇宙没有 collapse 垮掉，是因为上帝托住他，上帝用他的话，用他的圣灵 托住万有以及其他的每件事。上帝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把水和露分开，水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海洋，露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大陆或者海岛。那么但是当人悖逆犯罪，神也用水遮盖地面高过山岭。好，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这个好像是第三天了，因为在约伯记里面，好像是26章那里面也有讲到说，上帝在分这个水和地的时候，神对狂妄的大海说，停在这里，叫那个水停在这里。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我的小孩去海边的时候，看到那个水上来，我说你看爹地多有 power， 站在这里啊，我当然要估计好啊，我说我叫他上来，哦，那海浪就上来，我说停啊，他就停在那里，然后就我说退，他就退回去了。各位，我哪有那个能力啊？约伯记那里讲，上帝叫海，狂妄的海，这只是一个形容，因为以色列人把海常常讲作有敌意的，对上帝也有敌意的。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兽就从海中上来。但以理，这那个是来自但以理书第七章，兽从海中上来，还有一个兽是从陆上上来的，海兽和陆兽。我好像在以赛亚书也提过，那个这个在西方政治学里是两个字，一个是利维坦，一个是比西莫特，我们中文翻译一个是河马，约伯记，一个是鳄鱼，就是海中的。那么利维坦各位可能知道， Hobbes 写的这个政治哲学就讲到政府，政府就是一个巨兽巨灵无所不能的。海里面有海怪，海里面有难以控制的东西。不仅耶稣平静风海有这一层含义，就是在罪恶悖逆的世界里面，再强大的仇敌也在上帝的手里，也在上帝的掌握当中。那么深水当海很狂妄的时候，上帝说停，那是约伯记里面讲的，只可到此为止，水就不能再上来。各位，当神有的时候让水继续上来的时候，你们在电视上还记得那个可怕的景象吗？日本的大地震你还记得吗？我印象好深刻，那个黑色的那个海潮冲破了防波堤，然后这样往前走，所到之处所有东西都被淹盖了，好可怕。神叫海浪停在这里，当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原因，神让那个海浪也上来，那就是海啸，就是地震。那么当神再说你退回去的时候，他就退回去。所以不管耶稣对海说静了吧，住了吧，或者说这里讲的都在讲上帝掌管，水上来水下来都是上帝的事。水要叫在挪亚时代淹没人，或者水要成为航行的工具，这都在神的手里。不过这里说，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这又在指什么呢？这个应该是在指红海的分开。红海的分开在出埃及记里面，还在诗篇里面有好多不同的描述。有的时候像出埃及记里面，红海的分开就是摩西举杖，然后就有大东风来就吹开了，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反正都是主做的。另外一个就是上帝发出斥责，对红海是如此，对约旦河也是如此，都有一个作用， 不要拦阻我的受膏者，不要妨碍我的选民往前走。当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前面无路后有追兵的时候，圣经上有的时候形容神分开红海，就是神斥责红海分开，让我的百姓走过去。那么所以这里你的斥责一发有好多个意思，可以指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也可以指上帝在 洪水最高了以后，纪念挪亚以后，就在创世纪里是讲神就吹那个东风，也是吹风，就把那个水吹干了。神吹那个风跟神发怒气说你干了吧是一样的意思。第八节，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回转回遮盖地面。我为什么特别讲这几节，就是这篇诗篇在讲上帝的创造，但这篇诗篇也在讲上帝创造之后继续在对这个世界的管理。这个时候我们学科学的有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我也一再讲各位，这个世界任何事的发生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primary cause 主因或者基因，基因不是 genetic， 基因是 primary cause， 一切事情的主因基本的原因是神的旨意要这样。所以对不起，为什么会有风，为什么会有雨，今天早上为什么会下雨，简单说就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没有因此就忽略了次因，次因就是人的科学学问所研究得到的。哦，因为冷气团，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有这个原因。我们没有忽略这些，因为次因也在上帝的掌管中。但是我们一般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次因，包括基督徒，只是我们基督徒总相信次因后面主因在掌控。如果一个医学院的老师出了一个题目给新生，试述婴儿的产生，这个学生是千向城的基督徒，非常敬虔，他就答上帝造的，完全正确，但是老师给他零分是很合理的。老师应该是要要求他描述精子卵子的结合、着床等等这些科学的字眼。各位，我们没有否认这些，我们绝不否认，我们鼓励这些研究，但是我们会说这后面每一步都有上帝的手，也是诗篇139篇的话，他用了这个字，我受造奇妙可畏。他说这话没有否认他的产生是一个科技可以解释的，是父母相爱爱情的结晶，没有否认，但是他说我受造。所以在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像上帝创造的时候一样被上帝在管理，只是一般来讲现在上帝做的工作是护理，不是从开始那种从无到有的创造。好，第十节以后，各位，这里讲到哇，泉源流在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走兽有水喝，飞鸟在旁水旁住宿。然后上帝所住的家真的像 Malibu 这里的豪宅一样，上帝在阁楼中浇灌山岭，今天早上就是他在浇花啊，浇灌山岭，然后因他的作为地就丰足，然后让草生长，这一切各位都是在堕落的世界里了，这不是在讲到说原始美好没有玷污的创造。我讲这话的意思再一次提醒各位，我们基督徒 比任何人对罪恶都敏感都恨恶，我们基督徒比任何人都更渴慕主的再来，想念新天新地跟主在一起。我们基督徒比任何人都更不爱这个世界，爱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比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更知道怎么在这个世界中痛苦罪恶叹息的世界中，包括你我的生活家庭身体，我们在其中能够感谢赞美上帝，能够服侍上帝。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这当然是只有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这当然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诗篇90篇神人摩西的诗，但那里面有讲到说，我们所做的工求主坚立。你在哪里做工都求主坚立。那么我们教会有到澳门的短宣，从几十年前就开始，现在还是都是去澳门，但是这变化实在太多了。几十年前十几年前去，针对的对象多半从中国出来的纺织厂的女工，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是在赌场工作的。各位，在赌场工作，您觉得基督徒可以在赌场工作吗？我先跟你讲，可以。我先跟你讲，这是基督教的伦理。这个世界，包括就是应该是路加福音16章不义的管家那里，要借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应该是16章第9节，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你接到永生的帐幕中。这耶稣讲这句话，真是叫很多人很头痛。我现在不去讲这些头痛的事，我只是在讲到说，借着不义的管家结交朋友，不是说我们要借着贩毒的钱、贪腐的钱、徐才厚的钱，或者是谁谁谁的钱，来买天堂的票，不是这个，而是说你是牧师，你是工程师，你诚诚实实的工作，你要认识一点，你的钱也是肮脏钱，你的钱也是在这个罪恶世界上面的。各位，这一点好像你觉得很难懂哈。好，我就举个例子吧。各位，我的钱是不干净的钱，哎呦，干净极了。其中包括千向城教会给我的谢礼，怎么会不干净啊？干净极了，没有没有那个洗钱啊，没有什么，是吗？各位，我的钱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来的，包括在信友堂的弟兄姐妹的奉献。信友堂弟兄姐妹各行各业在这个世界，信友堂弟兄姐妹有没有开计程车的？有开计程车，就是出租车。各位，他拿到的钱都是干净的钱，他用汗水赚来的钱，是哈。有没有流氓坐他的车啊？有没有贩毒的坐他的车啊？有没有妓女坐他的车啊？有没有贪官污吏坐他的车啊？那些钱干净不干净啊？他不会说，你今天开餐馆也不会说，你是什么什么人，不要进来哦。我是。这讲政治会伤感情啊，如果不伤感情我会提很多，就是讲了伤感情就不好意思了。我们在台北有一家，我忘记了，一个江浙馆子，那个反正有一次民进党的谁进去吃，被他赶出去了，被那老板娘赶出去了。就他是深蓝的，那么深绿的赶深蓝的，深蓝赶深绿的，红二代赶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赶红二代，这都有的哈。各位，你今天我们假定你是一个最强烈的反共分子，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是中国乡下农村被共产党逼迫的一个人， 一个农民，你种一天的稻子，你就是在一天服务共产党，你能否认这句话吗？各位，你是一个深蓝讨厌陈水扁的人，在陈水扁当政的时候，你交一块钱的税就是支持他的政府。你在这个世界，这个薄衣俗其饿死首阳山，亦不食周粟，你在罪恶的世界就跟罪恶有关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耶稣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就是要你知道你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你在世上生活。我的钱是包括计程车司机奉献的，他拿到的很多客人的钱，打老婆的有，拜偶像的有，赌博的有，他不会筛选的，反正我带了一段路我就拿了。我知道有些餐馆，你来这儿，你如果讲谁谁好，你给我出去。但是究竟你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在世界就被世界影响，我们在世界不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这样说希望没有冒犯每个人，你可以有你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有你的文化立场，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但是那些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我们在其中有份，不是我们好，是我们蒙了怜悯，让我们很谦卑。在罪恶的世界，神仍然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工作，让我们受折磨，让我们受痛苦，让我们受委屈，让我们得到安慰，让我们得到鼓励，让我们带着困惑，让我们带着答案。总的答案是有的，但是困惑也有。哎呦，下面还有妙的嘞，十五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哎呀，这个在美国有一些，尤其南方看这话都很难解释啊。得酒能悦人心啊，我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人看了很高兴。北方人哈，我们这儿有哈尔滨来的，这一定是，哎呀，深得我心啊。哎，下面一句我们的小姐们又喜欢了，得由人能润人面，就是得 Estee Lauder。可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哈，所以你扑扑啊，打扮啊，在你身上移山倒海啊，等等，都通通，就这是文明了，这不是只有自然了哈。然后下面继续再讲到，很生动。你看第二十一节，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少壮狮子吼叫，我也看过这种生态电影，那个狮子扑向羚羊的时候吼一声，我想那大吼一声是震撼住那个羚羊，但是诗篇的作者狮子一声，你知道他怎么解释？狮子一声，他的解释是说，上帝我饿了，求食，向神寻求食物。好，你不必说诗篇作者不懂动物行为学，这只是一个描述，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描述，但也是真实的。神不降雨，没有草，没有草，没有草食动物，没有草食动物，狮子也会饿死。另外圣经有一句话，少壮狮子也会忍饿缺食，等候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第二十三节，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哎呀，千年来都是这样，今天在千象城，我们命苦的梅长老江长老也仍然是出去做工，开车要两个钟头来回劳碌到晚上，还要来教会服侍啊。对不起，江长老跟我比较熟一点，所以多多开他玩笑，请原谅。你看在这里，人做工也是很辛苦的，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希望在上帝的眷顾之下， 我们仍然能够得到安慰，有盼望。我深深觉得我在这里这一阵实在是被招待得太好了，比较不知民间疾苦了。我住在台湾，甚至我看新闻的时候都有一个感觉，我们台湾，各位如果没去过，欢迎你去，实在是一个宝岛，人很客气，各种建设也越来越好，很漂亮，很值得看。这儿当然也是风景好，人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台湾普遍有个现象，缺少两个东西。那这缺少两个东西，全世界都缺少。我觉得美国也没有，我中国大陆不敢说很熟悉，但恐怕也没有。第一个没有平安，大家都怕，有一种怕。最怕的，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有怕的，就是怕这儿有一块硬块啊，那有一个硬块啊，这个身体检查就怕生病。这是真实的，我也怕，但不只是怕这个，怕未来，怕打仗，怕很多的事情，怕老公有外遇，怕儿子女儿皮包里有保险套，儿子吸毒，各位这些都会发生的。我们怕，没有平安，没有那个 peace， 心里不安。第二个，所有的人都缺少希望。习近平提中国梦，其实也是希望有个希望。能有希望吗？各位，我们在主里面，希望你在主里面能够有希望。我们有希望，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有神的爱的人，我们有希望。我们有神的义的人，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平安。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下面这句话，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并不是在世界没有堕落的时候的描述，是已经堕落的世界，已经痛苦极了的世界。但是我们仍然基督会说，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对了，我一再说你在千象城这里，我们来 Pepperdine， 我们觉得真是都是丰富，那是真实的。可是如果你在加尔各答印度的那个穷人区里面，你在那里传扬福音，带领人归主，各位，我敢跟你说，在那里也满了上帝的丰富。我敢说，在你的家里也可以满了上帝的丰富。各位，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他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信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大，是何等大的能力。哎呦，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各位，用眼睛看，用五官感觉，这是重要的，这也是上帝造的，没有不好，只是那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生活凭信心，不凭眼见。你看的，你听的，真的整个世界就是一声叹息，教会就是一声哀哭，或者真是以前在解放以前，或者说共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故意的啊，解放以前，那么在大陆听说餐馆很多时候有都贴了一个标语，莫谈政治，免得麻烦。各位，我们认识上帝，这个世界的悲惨我们要谈，我们知道这是悲惨世界，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我希望我们能够数算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 providence，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包括你的家，包括你的晚年。各位，我现在66，越来越老，越来越知道一岁年纪一岁人，这讲话上气不接下气。昨天还有人给我羊肉汤补气啊，今天不知道气多了一点没有，不知道放屁多了一点，气有没有多一点不晓得。人真是老了，我们真是到最后会如飞而去。但是在这个老化的过程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神的丰富，看到教会的美好。也很稀奇，我们看25节不觉得稀奇，对以色列人讲很稀奇。那个海是 friendly 的，又大又广，无数的动物。他特别讲26节，有船，那是文明，有你所造的鳄鱼。鳄鱼和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造海里面，就讲到提到大鱼，大鱼鳄鱼都是以色列人觉得的海怪，就后来都形容撒旦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好像耶和华的一个小小的 pet 一样，被上帝在管理，一切都按仰望主，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这个描述好像玛拿一样，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这好像你找到了一个好工作一样，你掩面，他们便惊慌。这我不知道你家情形怎么样了，我太太只要眉头一皱，我就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一点我在课上也讲过，你们这里是地中海气候，比较看不到。我以前在台湾海岛型气候也看不到，四季如春。后来在田纳西读书的时候才看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各有各的好处了。哇，那个秋天，你们去，如果去那个什么 Smoky Mountain 啊，或者是 Massachusetts 这些 ，Massachusetts 有人翻满山秋色啊，就很漂亮的地方。秋天，我第一次去 Smoky Mountain 在10月，听说那个满山的那个各种颜色的树叶哈，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么甚至更短的时间。我们去，那个当地有一个人跟我们讲说，这个变色变得好奇怪哦，他说整个山都是绿色的。秋意一来，10月的几号一来，凉风一吹，第二天早上起来，好像神昨天晚上派了1000个天使，用各种不同的油漆把那个树漆了不同的颜色，金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好漂亮。各位，那些漂亮的树叶从绿色变成这些颜色，是在表达什么？死亡。就是变色了，再过几天就掉下来，就一片枯干了。哇，一片树叶的死亡，上帝都给他这样的装饰，这不是耶稣讲的吗？你们看野地的花，野地的草，早上发芽，晚上枯干，神给他的装饰，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都比不上。各位，遍地满了主的荣耀，也不要只想到花草啊，这些就是您啊，我们比花草贵重多了。这是秋天，秋天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秋天，因为 pumpkin pie 就可以来了。秋天那种秋意啊，是有点凄凉，但是也很好。冬天也很好，因为都不要剪草了，然后一片雪白，每一家的院子都一样好看。春天，哎呦，真的怎么搞的？各位，一般来讲到希望，常常都用这个图画，一个僵化未化的那个僵化的那个冰块土地， 长出一棵绿绿的草。在大陆行季后春天来的时候，满山遍野都是那黄色的花，野地的花。各位，这些都是朝生暮死的东西，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活下去，我们感谢主。这里讲的是在罪恶的世界，因为最后一节有这样讲，35节，愿罪人从世上消失。罪恶的痛苦还是很多，愿罪人从世上消失。哎，我在教会也听过啊，有慕道朋友跟我讲，他说康牧师，要我信耶稣很好，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丈夫不见了，消失了。其实这就是杀夫，哎，只是用一个不同的字眼来讲，就是，消失了，不见了，消失无踪无影了。我们感谢主，神把恶人消灭，恶人是我们。他儿子的血，圣灵的重生，使我们更新。不过各位记得，我们下一堂会讲的更多这一方面的上帝的管理。我上一堂一讲，这一堂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也会提到这一点，就是上帝在掌管的世界不是只有什么花草啊、树木啊、海啊、山啊，所谓的大自然，神在自然界也掌管。最后这一点时间我跟各位分享的是在但以理书。各位，当然你们没有预备，你就听我读就可以了哈。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这句话其实在士师记有类似出现，神会把神圣殿的东西，神会把神的选民交在仇敌的手里，神也会把仇敌交在神选民的手里，都是随着神奇妙，有的时候测不透的旨意做的，一定都是公义良善的。好，我讲再直接一点，神会把教会交在共产党的手里，神会把基督徒交在穆斯林的手里，有的时候也会反过来，有的时候他的旨意我们看不出来为什么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他在管教，他在磨练，他在刑罚。我们不一定能解释的叫你口服心服，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感谢主。尼布甲尼撒不是成吉思汗，尼布甲尼撒比成吉思汗会统治，他知道一件事情，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所以他有一个很聪明的政策，他到全世界征服的各地，他不是把那里金银珠宝和美女带回去，他把优秀的人才带回去。所以神殿中的器皿其实是指着那些优秀的人才，像但以理这些人。哦，他把最优秀的人，第四节，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然后养他们三年，也就是给他们三年 full scholarship， 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各位，尼布甲尼撒做的事就是美国现在在做的事，全世界最聪明的国家，给你最好的奖学金，把最优秀的人才，各位就是你们啦，吸引到这儿来，把你们的最好的献给他们，这是最聪明的。我没有说不好，也没有丝毫讽刺的意思。那么这其中有但以理，那么但以理不吃王膳的事情我们在今天就不去多讲了，但是后来但以理学会了一切的学问，
我也提醒你，你知道但以理学的是什么？学加勒底的文字，然后在王面前能够施礼，你知道他学的是什么？学的是紫微斗数。你不要害怕哈，我也不鼓励你去碰这些东西，紫微斗数、算命看相的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厌恶的，你千万不要碰它。但是但以理学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很迷信，其实优秀的人才很多也是很迷信的。我听说在我们的新竹的园区，那些高科技尖端科技的人，很多人也很迷信。我知道为什么迷信，就跟亚历山大大帝，还有你看这些波斯啊，这些以前的名将，常常都是哇，出门的时候，《三国演义》也是一阵大风吹来，然后主帅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哦，这是大吉大利，什么风吹表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都很迷信，常常需要来问。所以但以理后来，你知道他是什么吗？他的身份是什么？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九节，术士的领袖伯提撒撒，他是算命的领袖。后来第五章第十一节的下半句，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但以理能够预言，能够看到将来事，当然不是用算命的，是上帝的启示，但他不能禁止别人这样想。我也不鼓励你去碰这些东西，各位，我觉得基督教不要碰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当中年轻人，你真的很有哲学头脑，最重要的是你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而且是继续敬畏上帝，我会说你去了解一下佛教是很好的，因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一般人我不鼓励人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邪门的很，包括是佛学佛教都邪门的很。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知道他，因为我们常常说他们错误，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你能够知道。但是我不鼓励人，因为很少人像但以理一样这么敬虔上敬畏上帝。其实研究任何的尖端科技或者任何的东西都需要这个东西，你要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你天天印圣经也是会变成一个坏蛋。哦，这中国历史上近代史上那个帮忙翻译圣经印圣经的华人里面有很多卷款逃走的。求神帮助我们。但以理解梦，但以理在巴比伦，但以理在波斯，但以理是我们中国人觉得的 五代史的冯道，无耻，侍奉几个不同的君王，但是他没有无耻，他始终服侍上帝。基督徒可以在世上生活，但基督徒要忠于上帝。基督可以学巴比伦的东西，但是真的要忠于，你可以吃蔬菜喝白水，全心叫你的心智归向上帝。你也可以吃肉喝酒，全心归向上帝。你也可以是最天天进食祷告，在那里跟别人比，我比你进食的日子多一点。你可以天天医病赶鬼，跟人家比，我赶出来的鬼比你赶出来的多，那就非常明显的证明你身上已经有一个骄傲鬼了。神在管理，我们都在巴比伦生活，我们都在巴比伦工作，我们要离开巴比伦，我们也要进入巴比伦。离开巴比伦是爱上帝，进入巴比伦是把上帝的福音带给这个城里的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怜悯教会，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工作，怜悯我们的生活，这么多的罪恶，也有这么多的引诱。主啊，有的时候看到的罪恶实在是太漂亮了。主啊，你的十字架有的时候实在是太沉重了。求主让我们因着你为我们背十字架，不是我们为你背什么十字架，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欢喜快乐，
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我们知道你在下扶我们，我们知道你提拔我们，你提升我们，你给我们不配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求主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时间现在交给主席，是不是？